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是张峰老师。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课。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九节。上一课我们看的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宗明义的时候，他提出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两个可以说是信徒的榜样，就是摩西跟主耶稣。他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一般我们说比较的是他们两个的差异，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比摩西更大更尽忠。那其实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比较的是他们相同的地方，而不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他把摩西跟上帝的儿子都比较了，讲出他们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上帝的召命尽忠。之后轮到应用的时候，谈到读者他们的情况，在第三章第六节就提出，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意思就是说，所谓尽忠，尽忠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讲法，在当时候读者们的情况当中，要向上帝尽忠，像摩西和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向上帝尽忠的话，在他们当时候困难的情况所应该做出来的表现，就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一方面是要坚持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给信徒的盼望，就是在第二章已经提出过的，在前面讲到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能够有荣耀的生命的盼望，因为他把我们释放了。另外一方面，面对他们困难的环境也需要有胆量，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那当然重要的字眼其实是到底，一直到完成我们的道路，就像在第十章那边讲的，要走完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就像主耶稣一样，就像摩西一样，就算他本人进不了应许之地，但是他还是坚持完成他的召命，把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边，让他们可以过河。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子，把我们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就会成为跟主耶稣跟摩西一样，同样表达出对上帝的忠诚，蒙上帝的悦纳。但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就提出一个对比，所以真正的对比其实是在三章的七到十九节对比的三章一到六节。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希伯来书12:28，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诗篇95篇的内容。当然诗人是讲以前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他们祖宗的历史。95篇的内容有点特别啊，在所引用的，在希伯来书3:7提到圣灵有话说，开头引用经文之前有这几个字。再一次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对我们的旧约，他的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他相信，他认为圣经上面的作者所写的，不光是人所写的，也是人受上帝的灵所感动，人所写的话也是上帝要人听到的话。所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前面是以第三声来描绘上帝，就是说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他就是指的耶和华。但是到了第九节，在诗篇95篇里面引用在这边的希伯来书3:9，就突然之间把上帝的身份从第三人称变成是第一人称，上帝就变成讲话的那一个。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那所以我就是上帝自己。整件事情呢，就牵涉到上帝本身的，牵动了上帝本身的情感，上帝本身的，我们可以说是他的情绪。如果我们能这样子讲说上帝有情绪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说法还是类比，还是拟人法。说到底上帝的情感是怎么样，我们真的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在语言表达上面，的确在那边希伯来书3:10提到上帝厌烦那世代的人，所以第十一节他就在怒中发誓。这一段跟3:1-6形成很强烈的对比，对比的地方就是摩西跟上帝的儿子是向上帝对他们的召命全然尽忠，意思就是说对上帝全然尽忠。 反过来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段日子里面有40年之久，并没有特别的诏命，不像摩西或上帝的儿子一样，乃是因着他们之前向上帝呼喊求告，上帝听了应允了他们的呼喊，所以就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将来，脱离一个做埃及人奴仆的过去，是进入一个光荣的将来，但是这样子却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那一段时间，好像中间的时候，好像中间这个阶段在离开了埃及还没到迦南地以前，这一段经过旷野的路上却没有让他们存着盼望的心，存着感恩的心。反过来我们读民数记就看见以色列人经常的在那边埋怨神抱怨，所以在这里的说法，世人看回去以前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说是在那边惹上帝发怒，试探上帝。他们要水喝，当然需要水喝，上帝给水他们喝，要有食物，他们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快吃光了，他们需要有食物，要吃肉玛拿不够，太单调，所以就吃鹌鹑。上帝都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起码从上帝的眼光，上帝怎么样看他们的反应，那40年里面上帝说他们心里迷糊，仅不晓得我的作为，观看他的作为却不晓得他的作为。第九节下半节说观看他的作为，第十节下半节说却不晓得他的作为。那我们在这里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看见却不晓得呢？我想基本上就是态度的问题，就等于像主耶稣所说的，引用后来的以赛亚书，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全是态度上的问题。上帝养活了他们，给他们盼望，而且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是当代的以色列人有目共睹的。然后他们进去一个相对的困难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回想以前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有西瓜，有鱼，有韭菜，有不同的食物，手到拿来就可以吃，但他们却忘了这样子手到拿来可以吃，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奴隶的身份的情况底下，手到拿来，主人要奴仆替他们做事，当然要养活奴仆，有东西吃不代表什么，人本来并不光是说吃饱了就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后来被魔鬼试探的时候，第一道魔鬼出的题目就是这道题目，到底食物有多重要，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看见就觉得这个还是不足够，相对他们以前就算是当奴仆但是吃的还可以，反过来在旷野吃的不好。当他们要求上帝给他们食物的时候，上帝把玛拿赐给他们，玛拿这个东西是比较特别，以色列人从来没看见过，我想世界上面其他的民族一直后来的也没看见过。大家知道玛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玛拿是希伯来文，玛就是什么的意思，拿是歇后语助语词，玛拿就是这什么啊？就等于中文的呀，这是什么呀？呀玛拿， 他们起来的时候就指着那个早上雾水收了之后在地上面一颗一颗的东西说，玛纳，这是什么啊？那后来这个说法就成为了那个东西的名字。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因为人数众多，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打败赶走，有部分的迦南人仍然住在迦南地，与以色列人为邻居。那笑话是这样子，就有一天那迦南人就问以色列人，你们听说在旷野里面跑了四十年，人那么多，那是吃什么东西啊？那以色列人就回答说，就是吃什么嘛。那迦南人说，吃什么嘛？以色列人说，我们就是吃什么啊，就是吃玛纳，就是吃什么的意思。我们在后来的人看这段的历史觉得好像以色列人真的不济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我们异地而处，把自己想象一下，在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当中，恐怕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同样会有类似的埋怨、抱怨、不幸的问题。但是这样子的态度却成为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恶化的一个来源，原因就很简单。而对比呢，并不是说他们在这个诏命上面有没有尽忠。在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讲的是摩西跟上帝的儿子在上帝给他们的诏命上面全然尽忠，坚持到底，对上帝忠诚。但是这里所讲的却是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好处，这是莫大的好处。但是很快呢，因着面对的困难就忘记了那个莫大的好处的本身，就他们离开为奴之家，还抱怨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却要他们死在旷野里头。所以上帝作为他们的恩主，把恩典给他们，带领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他们的语言上面的确是有点像第二章第十五节一样，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回奴仆的人。这里的语言很明显是有点反映出埃及当时候以色列人那种情况，他们是被释放，从奴仆的生涯当中被释放出来，那忘记了上帝在他们身上这个莫大的恩典，碰到难处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忘记，反过来抱怨上帝。所以这个还是在一个恩助的环境底下，上帝把好处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是恩主，以色列人是受恩人，上帝把好处给以色列人是十二点。我们之前大家还记得我们用一个时钟做一个比喻，十二点是那个恩主，六点钟的位置是受恩人，然后十二点到六点钟是恩主把好处给受恩人。那受恩人的回应怎么样呢？六点回去，十二点受恩人也需要正确的回应恩主给他们的好处，把好处也给这个恩主。当然两边的好处是不一样，在这里受恩人给这个恩主的好处被称为是尽忠，在第三章一到六节所放出来，在第三章一到六节所摆出来的那个榜样就是尽忠，就是坚持到底，就是把盼望坚持到底，面对困难仍然有胆量，不丧胆。那这真正就是以色列的祖宗们在当时候旷野地缺乏的一种态度。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上帝就不让那世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代，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出埃及二十岁以上的那一代都不得进去。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怎么样劝勉读者们呢？历史的事情 历史的事实就这样子放在他们眼前，那他们面对他们当时的情况，作者怎么样劝勉他们，那是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教他们要谨慎，要小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宗在那段日子里面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不幸翻译的不太好，什么叫不幸？也可能可以成立，所谓不幸就是不相信上帝真的能带领他们进去那所谓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幸。这个不幸肯定不能讲成是他们不相信上帝，那他们经历了上帝，上帝是陪伴着他们，每一天吃的喝的都有上帝的神迹，所以不能说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乃是不相信上帝所讲的话，不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不相信上帝给他们的盼望，他们把那个盼望放下来，这个什么盼望吗？根本我们要死在这里，什么盼望都没有。所以这个所谓不幸的恶心，就是上帝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相信上帝会继续不断的把好处给他们，会带领他们进去那个应许之地。这是态度上的问题，结果他们就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所以我们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经常拜偶像。拜偶像就是说我们情愿拜另外一些的所谓神明，而情愿拜那些偶像，也不拜那一位带他们出埃及，他们经历过，他们从他手上经历过救赎释放大能的那位耶和华上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当时候的基督徒犹太信徒，千万不要跟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重蹈覆辙，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彼此相劝。所以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不信，不信并不是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对他们是一个事实，不信乃是不相信上帝对他们所怀的正面的意念，不相信上帝会兑现他的承诺，不相信上帝会继续把好处给他们。怎么样才能克服这种不信的态度呢？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第三章的十三节提到几方面的事情。第一，其实如果我们一开始把三章一到六节连在一起看的话，第一个克服不幸的方法就是培养一个对耶稣清晰而正确的看法，要有榜样，要有一个正面的榜样。摩西也好，主耶稣也好，我们要对他们一个清楚的正面的看法。所以三章一节作者说，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就是他有使命，上帝给他使命的那一位伟大祭司的耶稣。另外第二点，怎么样克服不信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信任上帝，顺服上帝。信任跟顺服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信任是一种态度，在行为上面表达出来，就我们可以是在行为上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一种的顺服的行为。要克服不信，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对上帝的基本的信任跟基本的顺服的行为。第三点，怎么样克服不信呢？在第三章十二十三节那边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天天彼此相劝。所以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说要克服不信，基督徒需要连于教会，要彼此相劝，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来第十章，他再重复了，再讲一遍这方面的重要性。第十章的第24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彼此相劝是基督徒之间团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聚在一起团契，并不是吃吃喝喝开玩笑，讲一些没有太大建设性的说话，乃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的关怀，激发爱心，彼此的关怀要表现在行动上面，勉励行善，不光是对团契里头的，也对团契以外的人，行善的范围更广阔。在第十章25节，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是要彼此相。在第25节，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并不是第十一届，我们有十届，现在是第十一届，叫做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必须要正确明白作者所讲的第十章所讲的这句话。不可停止聚会的作用在于，你停止聚会，离开聚会，离开团契，和其他的信徒脱节，就失去了团契里头能够有的彼此相劝的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聚会，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相劝。还有第四点，怎么样克服不幸呢？就是要坚定不移，直到终结。第三章第14节，作者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讲话的方式跟第三章第六节是一模一样的，要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这里呢，是要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我们可以把那个心省略掉，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对上帝的信任，对上帝的忠信诚信，坚持到底的话，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所说的事情还是一致的，我们必须要正确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处，他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他作为我们的恩主。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